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考虑用关税分红给美国民众，每人至少2000。川普提议推出50年房屋按揭，降低置业者的供款额。川普特赦朱莉亚尼等77人，他曾经涉及2020年大选案。恶意剪辑川普演讲引起争议， BBC 总裁和新闻主管辞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9日表示，将会由联邦政府关税的收入之中提取资金分红给大多数美国人，每人至少可以得到$2000。川普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表示，反对关税的人都是傻瓜，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受尊敬的国家，几乎没有通货膨胀，股市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我们正在获得几万亿美元的收入，同时将会很快开始偿还37万亿美元的政府巨额债务。他说，创纪录的投资投入美国，工厂和厂房在各地兴建，不包括高收入人士，每人将会获得至少2000美元的分红。川普发表上述言论的时候，最高法院正在审理有关川普新关税政策的上诉，裁决川普是否有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全面征收关税。最高法院上星期三已经举行听证会，将两宗核心问题相处的案件合并一起进行口头辩论。川普在两件案之中分别是被告和原告。川普总统在10月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提出想法，表示可能会向民众发放1000至2000美元的分红。他预计美国的关税收入每年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不过这类方案需要获得国会批准，而川普总统之前已经表明他倾向于用关税收入来解决国债问题。川普总统上星期6、8日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贴文提议推出50年期房屋按揭贷款，来帮助置业者减轻每个月的还款压力，提高住屋可负担性。川普的议案获得联邦住屋金融局局长普尔特的支持。普尔特在 X 平台发贴文回复说，感谢川普总统，我们确实正在研究50年期按揭贷款，这将会彻底改变游戏规则。根据不同贷款限期，假设30万元的房屋按揭，如果是30年期固定利率，每个月还款1529美元，如果延长至50年期，将会降低到1366美元。川普总统一直关注住屋可负担性的问题，就职第一日就发表了一项住屋紧急价格救济行政令，他还不停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低利率，不过白宫未有提供进一步细节。另外，该议案正面临法律和市场挑战。房屋新闻网站 HousingWire 首席分析师莫克塔沙米不赞成延长贷款期限，他认为这将会刺激更多需求，同时要向住屋市场注入更多补贴，咁不单止会阻碍市场嘅自我调节，亦都会减少房屋净值嘅累积。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多德克兰弗法案对房屋按揭设限，只系准许最多30年嘅贷款。如果议案要获得广泛采纳，就必须要求国会修改法例。同时，美国民众近期喺谷歌搜寻贷款协助嘅次数就攀升到2009年以嚟最高水平。浮动利率按揭亦都同样受到关注。美国司法部赦免办公室负责人埃德马丁星期日9日表示，川普总统已经赦免了77名挑战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前纽约市市长朱利亚尼、律师鲍威尔、法律学者伊斯曼同埋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川普在特赦公告表示，他已经授予这些人完全、彻底而且无条件特赦，终止一场对美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国家不公，同时推动国家和解的程序。获赦免的人员据说卷入了2020年大选之后的一项组织代替选举人计划，试图在拜登胜出的摇摆州，包括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提交这些名单。 公告提到，这些赦免范围还包括试图揭露2020年总统大选中投票舞弊和漏洞的任何相关行为。即使特赦涉及人数众多，但是由于这些人未在联邦层面受到起诉，因此特赦主要是具有象征意义，同时可以防止未来政府对他们进行起诉。特赦名单之中还包括律师鲍伯、川普前顾问埃帕斯泰恩等其他几十人。值得注意的是，特赦公告明确指出，该特赦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川普本人。即使特赦公告签署日期是11月7日，川普或者白宫并未对这件事发表声明。星期日9日，英国 BBC 总裁戴维和新闻部行政总裁特尼斯宣布辞职。BBC 之前因为偏见性报道而屡次受到批评，其中包括对川普总统的一次演讲进行了恶意误导性剪辑。之前 BBC 已经因为一份内部报告的泄漏而受到巨大压力。英国每日电讯报曾经披露，这份由 BBC 前顾问撰写的报告揭露了 BBC 在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变性问题以及川普的演讲时存在偏颇和错误。白宫最近曾经谴责 BBC 是宣传机器，因为该媒体的旗舰节目全景将川普演讲的两部分内容剪辑之后摆在一起，令观众感觉川普似乎是煽动2021年1月的国会山骚乱。 BBC 虽然在全球享有高度声誉，但是近年来就屡次受到诟病。批评者说，该媒体未能遵守公正报道新闻的承诺，在高度两极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举报艰难。近年来 BBC 还屡次陷入丑闻，今年较早时候 BBC 删除了一部关于加沙的纪录片，因为片里面出现了哈马斯一个首领的仔。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上星期五播出的一段采访中表示， BBC 是100%的假新闻。BBC 必须在2027年和政府重新谈判特许经营协议，确保未来的资金，而该媒体似乎难以应付最近出现的一连串负面新闻。
以下是一节环球新闻。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上个礼拜六晚黑在 X 平台上发表恐吓言论，扬言要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斩首行动，引发日本国内舆论哗然。高市早苗上个礼拜五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如果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依宪法可以行使武力保卫国家，表达了日本政府对中共武力入侵台湾、改变台海局势的忧虑和共同防卫的决心。隔日，涉剑就在深夜在 X 平台用日文发表文章，说这种邋遢的念头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斩断，你们做好觉悟未？并附上愤怒的表情符号。这种言论被广泛解读为对高市首相的死亡威胁，性质极其恶劣，遭到日本传媒和公众的强烈谴责。愤怒的日本网友批评涉剑是野蛮外交官，指责他竟然扬言杀害派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简直是前所未闻。日本资深传媒人此坂明夫表示，这类恐吓式的言论完全没有一些外交官应该有的理性和克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呼吁日本政府采取强硬回应。日本议员松原仁曾经提出主张，涉剑应该被视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涉剑随后删除了这一则贴文，但仍然发表文章强调台湾问题与日本无关，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涉剑2021年出任驻大阪总领事之后，多次在社交平台发表强硬言辞引发争议，甚至将以色列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被外界视为中共的战狼大使。德国联合政府计划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重新审视他对华贸易政策中所有安全相关的部分，审查范围包括能源、原材料进口和中方对德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等领域。这项计划在全球两大经济体近期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之后提出的，目的是应对不断升级的供应链风险和国家安全担忧。 几十年来，德国一直基于共同的出口利益，将中方视为全球开放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伙伴。但是近期一系列的事件已经促使德国开始重新考虑。德国总理默茨打破德国几十年来的自由贸易教条，上个礼拜四出席钢铁峰会之后，呼吁欧洲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维持欧洲钢铁产业应对中期的竞争冲击。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上个月亦都发声表示，欧洲在同中方贸易往来中需要采取更具有攻击性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今次审查是德国对他同中方贸易关系进行整体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尤其聚焦以下对德国工业生命线构成威胁的领域，包括稀土依赖、关键技术保护、外交与安全立场以及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中共跨国镇压又增加了一个个案，原定在11月8号在纽约开幕的首届 Indochina 电影节，又称为独立中国电影节停办。发起人兼总监朱日坤表示，参加电影节的人士持续受到不明势力的骚扰。朱日坤表示，这个是一个无比痛苦的决定，如果他不停止今届影展，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事态，任何参与电影节的人士，无论是导演、论坛参与者、外围人士、志工甚至是观众，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或者骚扰。电影节涉及无数的参与人员和观众，这些人的安危是他目前首要考虑的因素。Indochina 电影节原定放映40多部影片，并特别放映香港导演梁思仲和李成林的2019香港抗争运动纪录片《血在烧》，并邀请22位导演到场参与交流。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表示，中共过去10多年严打国内的独立电影，三大中国独立电影节包括中国独立影像展、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北京独立影像展先后被迫取消。中共这种打压行为现在延伸到海外，跨境镇压情况越来越严重。人权观察呼吁各国政府正视情况，对抗中共的审查。本田 Honda 公司近日正在召回超过400万部广受欢迎的 Civic 汽车，原因是发现制造缺陷可能导致车辆行驶过程中车轮脱落。今次自愿召回涉及2016年至2021年款的406000部 Civic 汽车。本田表示，这个问题源于供应商的错误，并可能导致车轮和车身分离，增加碰撞或者受伤的风险。本田表示，只有有限数量的车辆3276部配备了可能有缺陷的车轮，并且鼓励 Civic 车主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送到授权的本田经销商那里进行检查。本田表示，如果有必要，经销商将免费更换车轮。直至到11月7号，还未收到因为这些有缺陷的车轮而导致事故或人员伤亡的确认报告。Civic 车主亦可以访问本田网站或者打电话去888-234-2138查询他们的车辆是否包含在召回范围之内。